迎收听女权自助餐。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众人口中的女权自助餐呢？大家的底线在哪？身为女权初心者 ，Pick and Choose 将透过聊天及议题讨论的方式，抒发主观意见，也寻求更多不同的观点。Hello， 我是 Picky， 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他们是慢熟工作室的 Rudy 跟有鸟，耶、
！Hello。
好，他们是我，其实是我大学同学，然后他们一路坚持在平面设计的这个行业到创业，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而且女权自助餐的封面也是请他们设计的，我非常喜欢。然后其实也很多人非常喜欢，
真的，
对，谢谢你们，真的，我得到超多很好的回馈，
太好了，
好开心哦，
真的真的，很高兴邀请到你们来，那就。想要请你们稍微介绍一下背景，就是为什么还想要待在设计行业？
一个那么辛苦的地方，是不是？
对啊，一个那么血汗的地方，
真的。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从小就是画图长大的，所以一路这样画画画画下来，虽然说到大学的时候做平面设计跟插画又不太一样，因为我忘记是谁讲的，好像就是说。其实学平面不见得需要会画图，只是不知为何爱画图的人都会跑来做设计。对，但事实上做平面是不见得一定要就是很厉害的绘画底子。但说真的，就是平面跟绘画还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的。但就是我也有尝试先就是跳平面这个坑里面，然后跳进来之后再也有去平面设计公司。但是大家也是发现啊好可怕呀，所以就是赶紧撤退。那撤退之后一开始其实也毕竟你已经在这边待那么久会有点舍不得，想说再拼一次看看好的，所以就自己尝试接案子，然后就不知不觉的活到现在也接了七年了，就是这个品牌那时候工作室也七年了，中间还改过名字，就是各种名字在前期的时候，然后有部分应该是运气吧，就是自己可能刚好风格上有叠合到市场的需求，然后有一定的识别度，然后运气以外再加上好像就运气
没有，运气也是一种实力你知道吗？
运气的实力似乎还不错就一路就活到现在这样子，我的部分是这样。
我自己的话，因为高中大学都是读设计嘛，所以就会想说那既然你需要 有一个能力可以赚钱的话，你就继续用这个能力去试试看。然后殊不知到出社会第一份到设计公司的工作待不到一年之后我就受不了了，因为太怎么讲，我觉得太闷了，就是我觉得你大家都太用努力在做设计，就是大家都没有互动，所以后来离开设计公司之后就去百货的行销部做设计，然后就觉得天哪，这才是我的世界啊，就是怎么那么，就是大家都很活泼很活络，然后彼此之间的 idea 都是互相交流，然后是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在里面就做了五年。然后其实在这五年的期间，我原本想说做个三年就差不多有一个到一个程度就应该可以累积一点东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有更多我可以学的东西。对，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大概只能做平面设计啊跟插画这样子，就是比较平面的东西，可实际上我在百货遇到的东西它是更立体化的，比如说艺术装置或是展览策划，对，我觉得像这样子很好玩的东西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没有机会去玩的东西，
就它其实 延伸性比我们想要中还要多很多。
对，我也觉得比一般设计公司还要来得好玩。
对，所以心理上的那一块理想就会渐渐放大茁壮，就是原来我还可以做不一样，
可以做策展啊，
对对对对对，
只是只能困在那个小小的电脑前面那种感觉。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想说，那今年离开百货公司之后，就正式的加入慢熟工作室，然后去真的去营业登记，然后也对外说，我们就是除了平面的工作项目之外。可以再多更多，比如说艺术创作或是艺术装置，
还有 podcast。
对，对，未来想要做 podcast，
哦，我很期待，
就可以找很多人来聊一些屁话。
对啊，我觉得设计圈超多好讲的，
真的，真的，
设计圈就是八卦战，
真的，超多八卦的。
你们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因为有鸟说这个品牌已经六七年，可是你又在百货业
做五年，
做五年，
对
对。那你们是
正式合作
吗？开始合作的，
卢迪是自称2018年，
对。
但是我自己是认为应该是今年才开始的，因为我们俩的想法不太一样，在这个部分没有共识，
而且还是到刚刚才发生一件事情啊，我原来那个认为的都不一样，
就是卢迪对外都说哦，我一直都是那个慢手工作室的经纪人，然后我就嗯，他不是小编吗？
就我根本一点事都没有做，因为我都在忙自己的事业啊。
哦、oh. ，
对，之前在公司里面其实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忙了啦。
对，他就是偶尔跟我可能 po 文之前跟他说，哎、欸，这样看一下你觉得如何？他说哦好，然后就自称经纪人。
殊不知那时候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办法帮忙做、
欸。对啊，自己都快忙死了。
对啊，
所以正式是今年。
今年吧。
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陆续的工作合作，不论是他 pass 给我，我 pass 给他，或是包含我们大学时候的合作经验，所以就不算是说是从零开始啦，就是我至少有一定的基础这样子，
有一定的默契，
对，
對
因为你们毕制是一组、
就是、
对吗？
对，对，差点拆伙，没有，
没有、
欸，你们那时候也有吵架吗？因为我听说每一组都有吵架。
我只有 argue 过另外第三位组员的，要听这一集吗？
我们回去就把这一集贴给他听。
哎、欸，我有找到你耶！
所以你们现在的合作也都是很顺利吗？比如说，本来是你自己，然后后来他加入之后，你觉得有什么需要？你们两个觉得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我觉得主要磨合是交代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同事，所以突然有一个同事，然后我需要跟他交代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会交代不太清楚，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我大概知道就好，可是你要把这件事情成就是很顺利的整个转移给对方的时候，其实你要交代细节还蛮多的，
这就是窗口，窗口就是这个。对，
所以就我花了一点心力，我们两个就在瞧说要怎样我们才能不 miss 对方的讯息，然后再加上我们两个又会常常在卖里面的时候一边交代
夹杂聊天，
对，一边聊天，那讯息滑上去就是没完没了，就是天啊，这一段都在聊天，那到底重点在哪里？就是讲完你当下，有的时候你没有当下把写下来，对，然后讯息就过去，然后你就会找超久，或者以为没有讲过，就是这是我们目前前阵子遇到的问题，但是现在开始有比较改善，
就是变成现在就是例行的开会啊，然后追一下进度，
就是我们会很克制说，哎、欸，我们先把重点压下来，然后我们再来闲聊这样子。
对，我们现在规定就是你传任何档案，你要在那个档案上面
hashtag。
hashtag 那个专案的名称，这样我们在搜寻就搜寻得到。
好好哦，这蛮聪明的啊。
对，對类似像这种状况，去以防我们各自不知道对方到底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这样子。
对，因为太密集了，我们就不只是工作上的伙伴，我们同时也是就是平常聊天的好朋友这样子。
抱怨啊，聊天啊。甚至在讲塔罗牌啊
对，讲各种神秘学啊，
对，就
怪力乱神都带进去，
对，
了解，
这点比较麻烦，就有点不好切割那个状态，
那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可以是就是工作伙伴然后又是生活的好朋友，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角色切换，就是你难得遇到同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多角色重叠在一起吧。
我可以插一句话，但是这你可以不必剪进去，就是看你，就是他当初算命算超多次，说我跟他到底是不是当伙伴，
对，
然后同时也算命算超多次，说他跟他男友合不合，
对，
我就觉得说你大概对我们到底是多没有多没有把握这样，
没有，我觉得我不是对对方没把握，是我是有一部分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够专情，所以我怕怎么办？我还能跟他继续走下去吗？
对对对对对，跟男友是这样，然后跟伙伴也是，就是明明明年就已经要一起注册这个营业登记这个工作，
然后明明都要结婚，就是都要求婚的，然后在前一刻还没说，哎、欸，我到底跟他合不合？
对对，就是我就是硬要去算一个这个东西，
见异思迁，
但是算出来都符合我的想象。
好，
对，
那就好。
对，
你知道我每次他算这个时候，我那个背都会冒冷汗，说啊不合怎么办？
对，
现在拆火是不是？好，拆火拆火。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难。我以前创业的时候，我也有去算过，
真的。
我跟我合伙人，然后算出来就是不好。但我还是就想说啊，
你有算很多次吗？你会不会因为说啊，这个可能不太准，然后我下次再来算，或者是我要找个别人算这样？
对，
还是一个一次定？
没有哎、欸，我就是算了一次，但因为听说那个人很准，
对，
然后可是我心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不是真的那么信，我只是想说就是。就意思意思算一下这样子，就反正就不好。
对，
然后殊不知就真的很不好。
所以神秘的力量还是要相信的、啊。
那就超快就拆火，
是那种就是算完之后他会录音，然后录完之后回家
回家我会把它对我会把它写成笔记，
抄在笔记上，然后就当做是今年的那个
一个记录
流年参考。
对 对, 對, 對, 對，
然后我会明年的时候我再回去看是不是准的。
对。就它是非常的，
我现在可以给你看笔记是一大串哦，是一大串，像论文一样。
它是非常的有结构性的在做
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步一步要去验证，然后去测他认为的这个人准不准这样子。
对，
那你有找到你的命理老师了吗？
有啊，我一直以来都是找就是同一间那个塔罗牌的。要介绍大家吗？神州塔罗牌
可以可以，
一中的红楼里面有一个神州塔罗。然后我曾经在那边找过三位塔罗老师，他们都还蛮准的。
他还可以分析每个老师的数值，就是这个人的那个准确度。
因为每个老师我都算过，基本上都还蛮准确的。
真的。
而且非常 CP 值很高，就是我只能说 CP 值很高。对。
好，一中的神州塔罗牌。
对，真的很值得去。
好，
因为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上他们的。因为
到这种程度、哦、
不是因为我对塔罗牌是认真有兴趣。塔罗牌我觉得有一部分我会想要学是因为它的文化性。
有时候会好奇的是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很久以前、嗯、但是那个电影的一个核心就是他在讲比较类似巫术啊或是邪教的那种的故事。可是他的故事核心概念是在于你如果信这个东西它就是真的。你如果不信这件事情，就是他所算出来的东西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怀疑说
吸引力法则，
对，会不会其实 有些东西所谓的准跟不准在于你信任他的程度，就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
我觉得也应该会有影
响。我刚刚吃珍珠是会一直录到那个咀嚼的声音，
没关系。他们就边听就是边自己想象出来的。
要介绍一下翁台中一中翁记的真奶。
翁记真奶很好喝，谢谢你推荐。
饮料拜托大家可以来找那个女权自助餐业配。我每一集录的时候都要有一个真
奶。会咀嚼一个东西。
对。
好，我们拉回正题。
拉回正题。
对。
我要问说你们意见不合的时候要怎么办？你刚才说抽牌，抽币，
游戏王
抽牌，然后呢？
遇见不合的时候就抽牌，
覆盖这回合，
对，
瞬间变很窄。
我觉得借用神秘力量是一个不符合大众期待的一个方法。
哎、欸，我讲真的，如果他有一天真的跟我讲说，哎、欸，我刚刚抽了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不要开会，我会生气。
我不会做这种不理智的事情、啊。然后如果说是一般的做法，你讲一下一般的做法。如果意见不合，
不接电话，
好
像意见不合的时候就不接电
话，但好像暂时不要沟通吧。
对，我还蛮爱不接他电话，或者是就是假装我现在在忙。
我后来发现我也
会用没照，就算你现在知道，你也不可以就是在我之后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明着讲，就这件事情我们只能私下说，哎，我不会不接你电话。但是在我不接你电话的当下，你绝对不能说你刚是不是不接我电话。
我不会这样子。
对，你不可以拆我台。好，我们现在先打这个电话。
哦，那你们真的是很有默契耶。
对，
因为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会把所有最坏的打算都先打算进去。
嗯。
然后，譬如说，他就会说：“哎、欸，如果我们以后真的拆伙，我就说好。那如果拆伙的话，会怎样？”
就是拆伙的话，我们不能影响到我们的私人感情。
就是先把最坏的事情说出来，然后讲久，你就觉得好像还蛮正常
的。对，
嗯，
就如果真的发生，我们就这样做吧。那没发生就不错啊，这样子。
对，
就是一直
给
对，这算是
打
一直打强心针，
对，就是、打爆。
对，真的是打爆。
哦，这样很好哎、欸。
那你最近不太会回讯息？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是，对，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方式啦，就是 因为现在 LINE 不是有那个吗？就是你按压就可以先看一下他现在回的内容是什么，
重不重要？
对，然后如果很重要，我就会选择我现在先不读，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想要工作的心情。我现在可能躺在床上，然后他突然私讯我，
我
就这样按，然后看完之后，好，先休息一下，整理好心情之后，你再去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再聊，会比较理性一点。
我的好处是我不会打电话给他，我基本上除非真的很急，因为我非常讨厌打电话，所以他其实不太会被我打扰，他只要讯息不要读就还好。
对，
嗯，但他很爱打电话，
因为我会突然真的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急，但他觉得不急，我就会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不接电话，然后不接电话我就自己在那边气，自己气也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不接电话啊，就没事啦、就不会有争执，你只要不要有互动就不会有争执。
哎、欸，当同事很辛苦。
对，因为我是急性子的人，就是我以前在公司上班，我也是这样，我会一直去催企划啊，或是催主管啊，就想说那个稿子可不可以先帮我看一下，拜托，就是
哦，你超适合做 PM
啊，对，我就是很，对我就是适合当 PM 的一个人。
你好棒、哦，
我会一直去追所有东西的进度。
可是他当初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会当组长，就是我们的壁纸、
啊，
就是他是可以盯进度的人。
对、
嗯，我跟另外一位伙伴，我们就是埋头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
对，
然后就会适时敲醒我们，哎、欸，该交进度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就说啊，要交东西了，然后就赶快把东西赶出来。
对，赶快升
一。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这样，你没有人去催他，他就是烂在那边了。
就我啊，
真的、啊，就我啊，我的人生需要一个 PM。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子啊，你看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可是我很喜欢催别人。
刚要看
市区，
好
市区就摧残婆。
哎、欸，那这样听起来你们的合作是蛮完美的、欸，就是蛮互补的，算是。
因为个性不一样，
嗯，
对，
我们个性其实差蛮多的，
嗯，
就虽然
包括对外对内，
对，身为同样星座，但是不知为何个性差蛮多的。
哦，你们是同样星座、欸，
都是天秤啊，只差两天。啊所以蛮讶异的，就是以为两个天秤就是会很外向，
而且我们日期又差超近，就会以为应该还蛮像的，没有
是差很多。这就要牵涉到比如说什么月亮星座那些会差很
多。去你自己的节目聊
好吗？
还是你要下一集来聊一集？
对啊，聊整集都是神秘学，
卡人家的节目。
想听女权的有想要听那么多神秘学？
他讲一讲超多塔罗
牌，真的，他还没讲到女权呢、欸。
好，那我们现在来，
我现在来聊一些平权话题，
就硬切，管他的事。不好意思，这是女权自助餐，我还在讲一些性别议题、
嗯。
你们觉得自己算是有性别意识的人吗？
我们两边应该都蛮有的，
我是已经
蛮强烈的吧，
满出来到冷却的状况，就是那种火山爆发已经爆发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现在就是变成黑色的熔的岩浆，然后卡在那个山壁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冷眼看待的，
对，就是已经有一点开始算平静嘛，也不算平静，就我有点分不太出来到底是冷静还是平静，就是那种感接受跟有点半旁观者的感觉了。
因为中间已经气过了吧？
你气是比如说气什么？
真的很多、欸，就是
太多了，是不是？
真的太多，因为就算你自己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你随便滑一下新闻，随便看一下文章，
真、哦、的、嗯、
就是不缺啊，
真的会、欸，
真不缺。然后最应该说，所有一切最让我核心生气的点，就是这件事情这么的不缺，但是竟然还是会有人说这件事情是假议题。
嗯，
这真的很令人生气。
然后还有就是男女已经很平等啦。
对，就是这句话，这句话真的是核心怒点。
对，
但其他我觉得都还可以有范围可以讨论，就譬如说平等的方式或什么。但是你跟我说这件事情不存在，我就觉得你怎么不去真想拿你的脸去摩擦地板这样子？
真的，
摩擦一下好吗？
对，所以你要说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算还蛮强烈有这个意识的。
你们觉得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到性别议题？
我的话，我很早啊，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就是确实是同志，所以当我有这一个自己是，当你是站在一个少数族群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对于各种少数族群的弱势具有一个希望大家都平等的看待。所以其实从高中就比较有这个想法。
我是因为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有在意识很后面，就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可是其实在很久之前，小时候我会一直把自己乔装的像男生，譬如说我会排斥粉红色的东西，或者是我排斥穿裙子，或者是我觉得我的所有的 的行为如果被说像女生的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概念，表示这个社会对于男性的举动还是比较认可跟赞同，所以才会导致于我以前会有这种无意识的行为，所以虽然是比较后期，但是其实我一直有在抗拒这件事，这样子从小时候就开始，
就反而现在就是回头看会觉得哦，原来我那时候
是
的这样子行为是因为想要让自己更融入社会，可是为什么我会没办法肯定自己原本的行为或是个性呢？就包含为什么我现在讲话声音要压低呢？
对，因为他的讲话声音其实本来是高的，可是他后来已经习惯性压低。
我曾经对，
我也是。
真的假的？
对，我也是。我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刻意压低的，
现在已经变成习惯了，但是
对，
我就曾经是经过一个转变期，是刻意压的。因为我在小时候曾经被人家就是排挤笑过，就是我的声音很娘很嗲，然后或者是对很奶，然后看起来就听起来很没有说服力还是什么，就会声音会被嘲笑。然后可是为什么
你看连声音都有办法被嘲笑，
为什么娘的声音会被嘲笑？
对啊
而且你已经是身为一个女性还要因为声音很娘
对
嘲笑，就是什么跟什么，
对，就是你好，就你声音好嗲，你跟你妈讲话声音都那么嗲那么的高，这样子。
So what? 就是听到这种事情就很生气。
所以我就一直在不自觉的把自己想要捏塑成一个比较中性的角色的这种感觉，就好像这样子会比较可以融入社会，被社会肯定。曾经啊。现在会开始穿粉红色的衣服。
可以理解。
越长大越能够发现真正的自己。中间都会为了要，真的吗？
对啊，
你说有些人还是会，
长辈
那没办法，那是因为你时代的隔阂，
他们没有接收到，这不在他们的教育里面。
对啊，
是这样，没有错。
但真的，而且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有我们两个，我觉得很多女生，甚至是我觉得以前会比较想要当一个中性的角色，因为你会觉得这样可以很容易融入一个团体，
对，
然后不管跟男生或跟女生你都可以以一个中性的方式去跟他们相处。
因为很女性的女性会被女生排挤，然后男性也不见得会站在你这边，不知为何
就不自觉会变成一个弱势。
对，他就是弱势，
真的。
可是很男性，男性不会哦。
可是现在的社会好像不是这样，
可是现在的社会好像是排挤很男性的男性吧，
就直男
直男就是该被排挤，
尤其有直男癌的。
可是其实直男癌是 我昨天才跟他聊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 我跟我先生就是我们有时候聊天，然后因为我先生他虽然是设计系，可是我们两个的圈子平台都不太一样，他是室内设计的部分，然后我自己就会讲说哦，你们室内设计就是偏向设计偏工科，所以你们就会有那个直男的部分，然后我现在就听不懂我的点，因为他就说什么意思，就是直男不就是正常性别的男性吗？
对，
然后我就啊，对，为什么直男这个词突然好像
突然变成一个贬义词？
对，他就说你在讲直男这个字的时候，听起来不太像是他是个中性的词，听起来是比较贬义哦。我自己思考一下。
对，因为如果是在同志圈的话，大家就想说干死直男啊，
对，那是那个臭异男这样子。
对，就会说啊，那些异男啊什么酒量都很差，对不对？
真的。
就是反正我先生点到这个点之后，我自己有在检讨这件事，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好像也会不自觉的开始把男性这个群体给划分为一个就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群体，但事实上
也是有聪明的男性，
就都有啊，就这个就是女性跟男性他们就是各自占世界的一半人口，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多元的团体，而不是女生是女生男生是男生。但是我们都很容易就是直接去划分说啊，你们拎杂波浪拎杂波浪就是安诺安诺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昨天聊到的话题是说，有的时候你听到有一些所谓的就是厌女的人在讲女生如何如何的时候，你会很气愤，但为什么会很气愤，是因为他们在抱怨那些很糟糕女性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有 特别针对他的记忆中的某几个女性的行为，可是他们在骂的族群却是一个包含把我们一起包含进去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这些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女性，我们就会很愤怒，我们就会觉得
又是群体式的辱骂，
对，就是你凭什么骂我，又没有怎样，我到底哪里惹到你？但是这个就是所有一切纷争的开头，所以包含我自己也会不自觉的说，你们这些死意男的时候。其实
我们也是在做这件事，
对，因为我先生听到说他其实有露出一个我没有很舒服的耶的那个脸，
然后我好像有点可怜，
就是一点无辜，就是觉得我怎么的，我很努力的当一个就是平权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会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我的嘲笑范围内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有开始就是思考这件事情。
可是你会嘲笑他，是不是因为他有一些就是？臭直男的行为，
偶尔还是可能还是偶尔还是会有。
我先把它区分在那个挂号那，他叫丈夫群，那些丈夫们哈，
比较小众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重对那个范围就稍微缩小，就不会迁怒到什么男性友人啊、爸爸啊这一类的丈夫们，
而且是就是身边的丈夫们，
对
对，
可是丈夫们就。他还是大群体，只是我们自己在小众聊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比较没有负担一点这样子，不是骂所有的男性哦，这样子，
自己去区分，
对，自己还在努力啦，只是还在努力的阶段。
那你也是蛮会自省的，哎，这很重要。
可是对啊，
三省吾身。哎，那 Rudy， 你身为一个同性恋者，
对，
同志这个身份会让你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平权有分很多类嘛，那你对于女权的看法，是怎么样？或者是平权跟女权是一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平权比较广义，然后女权它对我来说，女权是在平权之一，对，所以因为我觉得所谓的平权，其实一直对我来说啦，所谓的平权就是把过去既定的，比如说父权主义啊这类的东西。是希望他去消灭掉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父权主义的观念还不够，他觉得父权主义是在讲说哦那些男性不能做什么什么事情，而实际上父权主义影响到的是所有的人，就是男性跟女性都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女权这件事情，它跟同志的平权这两件事情，其实不管是在各个国家啦，台湾比如说像有美女，她就努力这件，她一开始是努力女性平权这件事嘛，然后后来。他才又把同志，他才去努力这件事情。像我觉得，这都是努力很久的事。那为什么他需要努力呢？就是因为社会还不够，大家还没有这个，
就这个歧视还是存在啦，
到现在都还是有啊。
对，
对，少，而且不少。对，而且我觉得有些人会把歧视视为理所当然，就是他认为这样才是对的。
对，
就你不能站在一个比较自由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是有点太局限自己的思维了，对，所以我觉得女权这件事情是，像到现在你去看蔡英文下面的留言，还是有人在骂说，因为她是女生，因为她没有生过孩子，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你就会翻白眼了，就想说，你为什么又可以因为性别，然后去不赞同这一个总统呢？
对啊，
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你可以因为他没有能力，或是他没有做好某件事情而骂他，你不应该因为他是某个性别，或是因为他是某个身份而觉得他不适任于这件事情。对，
没错，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他选择的啊。干，我要能选，我也要当男的。老实说，
能选的话，希望可以不要当人类。
那倒是，
对，
想当猫，
当一只猫好了，当爽猫，
爽猫孩子。
那你们自己觉得，以平面设计圈来讲好了，平面设计圈的性别意识如何？
可以比较保证的是说，就是它可能比其他的产业要好很多，相较之下，以比较值来讲。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我们昨天有聊到这个话题，然后我自己推论出的一个结论是，因为你在设计圈。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新颖、比较前卫，或是你必须要能懂得比别人更新、更不论是美感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各个方面，你不能是一个过度守旧的人，否则你怎么当设计嘛，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
应该没有做传统设计的，
就是就算你是传统设计，你也是要属于那种就是 你能找出这个传统的好，或者是你可以翻新它，
对对对，
反正就是你的思维必须要比别人要更先进一点的状态，
对，而且要跟得上时代脚步。
对，然后你连基本的女权你都做不到，就是、基本的平权这种概念你都没有，就是会被排挤。
对，就是他们会变小众，
对，他们反而
会变我们这边的小众，
成为设计圈里面的小众。嗯，就还会，而且还会被别人说，哎、欸，他真的是很傻稳，就是，比如说他的思维可能真的很守旧，怎么还会被大家嘲笑？
对，
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排挤状态。
对，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当然会耳濡目染的被大家这样子影响，而且再加上设计圈本身可能同志也是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嗯，就是同志天堂，就是大家在这边都可以非常做自己这样子。所以当你也在这个环境下待久之后，你其实你会渐渐发现大家其实没有想象中差那么多。
嗯，
就是大家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大，然后大家的话题其实也不见得大家会聚在一起或者是会分开，都不见得跟性别或是跟你的性向有关，所以渐渐的会导向就是你是以人为主而不是以性别为主。
嗯，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圈子会有这样的倾向。
嗯嗯，而且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循环。
对啊，那听起来这个圈子还蛮正向的。
八卦也是蛮正向的。就像我们在八卦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绝对不会嘲笑他的性别，而是嘲笑这个人。这算正向吗？
好，这我可以接受啊。
对，
本来就是以个体为，
对，是以个体的某个行为，
对，
没错，
你不能因为他的某个行为或是他的某一件事情就不看他是整个人啊，不能因为一个行为就断定说他就是坏人还怎么样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性，就是单论性别，不论别的地方，在性别这件事情上，就是在社区圈里面应该算是某部分的还蛮理想的状态吧，的平衡。
嗯
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设计这件事情其实也比较不会牵扯到男性跟女性的身体优势，比如说 力量啊，体型啊，体格这种东西，比如说运动圈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就会有多少会有影响，可是设计圈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对，所以我们不论是产业性的形态，
对，
或者是我们本身的生活相处的模式，都会让性别这件事情比较模糊化。
对，
嗯。
欸，但是我刚刚想到就是比如说踏出设计圈，像我在百货它就 不完全是设计圈嘛，你接触到的人就是各个行业别的人。
嗯，
对，然后像你如果进去就是一般大众的圈子里面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既定思维，就是哦，男生就是要搬东西，然后女生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还是会有，我觉得主流的意识还大部分的人还是会这样子，有一些对性别有既定的影响。
搬东西这件事情真的很烦，就是我也好想要那样的肌肉，就我也希望天生就是个肌肉量比较多，
对，
脂肪量比较少。
对，可是我们那边很妙的是，因为我们女生的同事很多，所以我们那边的女生肌肉都很厉害，就是搬东西都很强。
就是可以，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难免去羡慕一些就是体态上的优势的人。
嗯，
就是、对，就是哎、欸，他一拳就可以把我敲爆了，但是我打过去的时候，嗯，就。这样子，
哦、嗯嗯，这是真的。
对对，就
女生的肌肉是需要透过训练，
就是要特别强力的训练之外，然后还不见得能够达到男性的多高的百分比之类的。
嗯
嗯，
所以就是在这种地方上就会比较没有办法。
对，
但我觉得那个是生理上的弱势啊，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或是
对，但是整体社会的话，它就是影响。
嗯，
其实我觉得生理是会影响心理的、欸，
真的、哦。
嗯，
就暴力制裁
在
啊，
暴力终究还是会主宰社会。
嗯，
嗯，Yeah， 开了
面向的暴力，
对，
难讲。
应该是说，我说的生理会影响心理，是你觉得你是生理的弱势，那这件事情你就已经觉得你是弱势了。
对。
对，就是这个是
这在女性上很难不去，就是很难改。
嗯，
对。
当你走进黑，就是走进暗巷，你要害怕有人就是从后面袭击你的时候，光是这个心态，一般男性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有的。
嗯，
光是这个心态就已经让你自己的心灵上就是已经比他们再降了一层。
哦，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就算是身为同志，他可能内心里是比较偏向女性，可是同志因为有男性的外貌，他们也比较相对之下比较不会有女性的这种恐慌。
嗯，
就是我会不会走在路上就被人家 你讲难听点，被人家骚扰、被人家强暴什么之类的。虽然说台湾是相对安全，可是不管，尤其是女生出国这件事情，一定这件事情一定会不停的谨记在心里，就是我千万要小心注意，
我千万不能落单，
对，
我千万不能走入暗巷，
我要结伴去。
出国这件事是真的。
对，可是其实台湾也是。在台湾虽然相对安全，但是我们还是会被从小教育这样子的心态。
嗯，
可是同志男性同志的话，就比较也相对不会有这么个问题，就因为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有啦，但现在比较不会了。
对，
嗯，就是男性同志
早期
就是你不能太外露嘛，就是你
早期就是万一你太显露，你就是有可能在路上会被殴打。
对。
我会不会今天这一集录完之后，到处就被殴打？因为现在不会发生这种事
啊！我有准备一些那个
巴拉门故意，
包包满满的哦，还有一些刺手之类的。对啊，为什么我要带这种东西在身上呢？
对啊，
嗯，为什么我要随时注意我人身安全呢？
对，这是不应该的。
那为什么这种事情又特别会发生在女生身上呢？对啊，所以多少会影响的。
嗯
嗯嗯，
当然从小发现自己。可能是这个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的时候，你那种防备心跟你对自己的肯定度就会伴随就会比较降低一点。
嗯
嗯，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比较偏激，但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偏激。就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弱势的之后，我就会我其实很拼命的想，我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比男生强的？
嗯，
会。
会吧，
内心都
就想说，干我一定有比你强的地方啊！
那我看到就是某个女性就是压倒性的胜出另外一个男性，我心里就 yes。
对，我想说 good girl，
good girl。
因为我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态耶，因为我其实也有跟你们一样有这种心态，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当我在班上显露出我是同志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少数嘛，然后我就会怕被看不起。而且是我怕被所有身周边的任何一个人看不起，所以我就会更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去证明我有比你们优势的能力，可以生存下去。
嗯，
所以我其实完全同意你们刚刚讲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弱势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强壮，对，反而会努力去强壮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天生强势的，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成长的，
所以就变直女。
所以就会变现在的
双鱼，
现在变直，现在直渣，
变小鹰。
某方面的时候有可能是这样啊，他们可能本来觉得自己很强啊。
对啊，
他们不需要自
己。我觉得很多臭直男都是啊。
部分某部分，
对，
强调
某部分，
某部分，
不是大部分吗？
你有真的被应该说高中开始，那你有真的被歧视过吗？
当然有啊，就是跟那时候的伴侣走在走廊上，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对情侣吧，我们也没有避讳这件事。
嗯，
然后你就经过一个学长姐的班级，然后那就会故意有个学长故意然后问另外一个学长讲说，欸，你猜哪一个公的哪一个母的，就你就会觉得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装作没有听到就继续往前走，这样就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即便在一个那时候已经开始慢慢有很多同志显露的时代，还是会有这种事发生。
好烦哦，这些人。
对呀，啊，你就觉得，嗯，
可以放过我们吗？
真的就是觉得也是没事做吗？太无聊。
对，一边讲一边说，我觉得评选已经做得很好了。
真的
擦地板。
好哦，
这种人真的蛮多的，欸，现在还是很多，你从网络上任何留言都看得出来啊，
很恐怖啊。 D 卡，
对啊，
我上次看到 D 卡
PTT 也是啊，
超
可怕。
哦，
PTT 上面的很多直男都骂人骂很凶，而且都是严重性别歧视，欸，
严重厌女。
对啊，對，他们的厌女情节真的是有点恐怖的那一种，
就是他们厌女到我想说，哇，你这辈子真的是不用想要有伴侣，欸，
对啊。厌
女的同时不觉得自己的妈妈或是自己的姐姐或是
对啊
曾经的女性朋友也都是女性嘛。
欸，我觉得这搞不好跟家庭教育有关系，欸，就搞不好他们家就是这样，
就
是女生在他们家的地位可能
就是比较弱，
就是比较低
哦，导致他们
父权社会的遗毒。
那遗毒也太多了吧，有点过多，欸，
超多。
其实台湾转型还蛮快的，就是台湾转的有点
啊，突然
有点甩尾，
对对对，急转弯。
因为我觉得是带头的人够前面，所以才会转这么快。 嗯，然后可是下面的人还跟不上啊。
就台，因为台湾才隔一代，其实他们那一代以上的其他的那的人都还是在于很父权主义的生活内，然后好像就差不多在我们在之前一点点，开始瞬间就是转变，嗯，就是台湾就成为一个还算是还
开放的
同志友善的，
对同志友善或是对，然后就是女生也相对安全的一个国家，
对，
我是觉得转的还蛮快的，
对。
嗯，这跟民族性可能有点关系吧。台湾就是、台湾人算是蛮好教化的，
好像是哎、欸，对，
台湾蛮
容易被洗脑，对，
因为我们没有太长的历史可以巩固我们的
民族
性格，
好像是，
那我们就还蛮接受千变万化的
吗？
好不好？
可能算是一个优点啦，
对，
就适应力很强，
这倒是，这倒是，
对，这真的是适应力蛮强的。
你们到现在还会遇到这种歧视啊，比如说跟业主洽案的时候，或者是你之前在职场上有遇过吗？
我反而是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遇到蛮多，嗯，
好，
可是他就是传统遗毒吧，就是
什么事件呢？
譬如说我家人应该不会听 podcast 吧？
你就不要贴给他们看就
对
了。
对、啊，
就好，我不贴给他们看。
我现在还没有很多人听，所以不用担心。
反正就是我自己在，因为我的外公前母过世，我跟他很好，而且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子，但是因为我是外孙，就是外孙女，所以基本上当那个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外孙女基本上是插不上人边的。就算你是第一个孙女，而且就算你跟你的第二个表妹表弟就是差距非常非常大，就是你等于跟这个家族结缘的更长久，但这些都不能算在内，就是因为你是外孙女，你不是这个家族的姓氏的人，所以他们所有的仪式什么的基本上外孙女不会有任何太多的活动是跟我们相关的。然后就他明明是我最新的外公，但是我却没有相对的参与这个活动的机会，而且我还要自己去争取，是因为我家人他们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我如果想做多做这件事情那就多做一件事，可是在仪式上我是没有这个分量的。然后又转到婚姻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连我爸都会觉得说啊，那个你就是要嫁了啊，那之后是不是就是比较需要以那边为主啊，或是之类的。然后在一些婚姻仪式上你还是可以不断看到就是女性被弱化的这个部分，像是为什么会有聘金这种东西啊，就为什么大聘小聘，为什么这些钱是由夫家提供给那个女方，就我们都常常开玩笑说又不是在卖女儿，是超像在卖女儿的啊。
对啊，聘金这个
是，聘金这个文化其实就是这个
是在卖女儿啊。
对啊对啊，
因为就是你要他帮你养大这样子。
对对对，
干好像童养媳哦。
真的，
其实
超奇怪。
这样对啊，这样听起来就是有点
对
怪异。
对，是。然后像包含就是我家人就是有时候会讲说，哎，那如果就是结婚的话，就是是不是要去拜一下祖先？我说哦，所以要带我先生就是来我们家这边拜嘛。他说没有，就是依你的姓氏的那个先生的男方的家庭那边去拜，就是拜他才会有效，就是才会保证你的家族兴旺。我就那为什么我拜我这边的不行？就他们就说，可是因为你结婚了，所以你现在是他们家的人了，所以你要拜的话，你就要去拜他们家的那边的祖先。他们的概念就是这么觉得，就是我如果拜我自己妈妈这边的祖先的话，可能就效果就不会那么好，因为毕竟我不是他们家的人的这样子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
对，然后包含就是我们谈论到就是结婚如果有小孩，如果我没有很想生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 anyway， 假设不小心真的有了小孩，那小孩的姓氏呢？就姓氏
是跟爸爸
对，为什么是跟重复姓的？那这个说法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哦，因为以前的家族里面，就本来女生就是嫁过去嘛，这是以前的观念。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还有一点是因为小朋友是妈妈生的，所以小朋友跟妈妈的关系是绝对毋庸置疑，他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可是父亲是有一种局外人的角色，所以对父亲来讲，他需要在就是灌他的姓氏才能证明这个孩子也是隶属于他，同时隶属于他，因为妈妈跟孩子的关系不需要质疑。 就是我生的啊。
哦，
对，那他就是我的孩子啊。
居然有这种说法？
对，
对啊，居然有这种说法。
我之前看过这个说法，因为我对于性重复性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困惑。
嗯，
可是刚这个说法是和是
就是
正经的文章吗？不是那种强词夺理的，
是没有没有，是正经，就是他们在分析为何以前好像忘了是从那个西蒙波娃的第二性里面的其中一章节，就是解释为何男性会如此的这么强烈的认定为就是小孩应该要
捐赠
列隶属于他们，
因为不管是东西方都是这样，
对，因为妈妈对于小孩的关系是毋庸置疑，但是父亲不见得，
哦，
所以他必须小孩必须要有一个父亲的东西才能证明他同时也是隶属于，
所以就用性这件事情去
表达。对，就是我看那本看那个就是西蒙波娃一个很有名的女权著作家，他里面的其中一段的文章写的，
嗯，
然后可是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好，我们如果不谈它是一件性跟性命有相关的事情，我们今天来把它当作工作好了，
嗯，
我今天我跟你组团，
嗯，
这边工作，
嗯，
八成的工作作业都是我做的，
对，
你他妈挂名竟然不是挂我，你不觉得超不爽的吗？
对，
超不爽啊，
对
啊，
一定不爽，
对，然后那个案这个案子判出去就是如敌，
对
对，如敌的那个什么专案负，然后我就我可能就在后面
偷人家 credit，
然后有八成都是有鸟做的，
然后我的有鸟就是在可能封面那个封底说感谢有鸟相助的。你不觉得这超不爽的吗？
超不爽，
欸，小孩生个小孩九成都是我在努力，我在痛，我在消耗我的身体能量，
然后
对,
對，然后对外显明居然是父亲，
对，显明竟然是写父亲，我说 what the
fuck。 欸，你举的例子非常好，
我觉得
就是我每次一提到这件事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啊，
真的欸。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倡导这件事情，就是小孩应该是要跟母性才对，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
或是沟通好
就
好，就
是，他是一件在这件事情合情合理的决定之前他应该是要有讨论空间的，
嗯，
然后我甚至会觉得说，那如果说今天生男生就跟父性，生男生就生女生就从母性，那这样听起来也还蛮合理的啊，
也可以，
就是，各自的性别
那个就是两边讨论，
这样就也不再会有所谓的就是我生的小孩，我生女儿她就是一定嫁出去，因为她还是有一定的机遇她的性会从我们家的性，
嗯，
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就可以解决了
啊？
就所谓的女性嫁出等于嫁出去，或生女生就比较没有那么有产值的这种概念，
要不要重振，然后去倡导这个观念，
去提一个法案？
对，不重振的话，
可是现在其实是可以从母性的吧？
可以啊，
现在也可以。
我们家有这样子的例子
啊，
但我们家这个例子会发生，是因为对方就是女方是独生女，所以独生女的话就是，如果他生两个，就是夫家如果可以体谅他们的状态，他们家族的状态，我会觉得说，那我们就是一个从父性，一个从母性。那至少你虽然是独生女，但是你就不会因为你是独生女而断了你们家的血缘，这样子。
嗯，
有这样子，我们家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从母性是 OK 的，但是大家还是合理的认为，这小孩生出来就是
应该是先从父性。
对，
嗯。
然后包含有一次，就是我爸看到我说，他就说：“哎，那个叶太太。”就是我爸就开玩笑这样讲。然后我就想说，我叫叶太太的话，那为什么我先生不叫黄先生之类？就是，
哎，对，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
对，哎，
对啊。
就当我爸这样叫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就为何就是男方并没有就是成为
黄先生呢？
对，为什么他没有必要改变他的身份？
对，
就是。
真的欸，为什么啊？
所以真的，当你就我结婚，我结这个婚，就是浮现更多的困惑，就各种哎，为什么？
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欸，
超多的。
这时候我觉得还好，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
嗯，
对啊，你没遇到就觉得没事啊，遇到你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所以其实最后讲到就是，其实前几集我有跟来宾讨论，就是为什么男生，尤其是直男，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歧视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严重的，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个，
没有遇到歧视这件事，
而且他们也
对，他们不会因为性别被歧视哦，现在会啦，
最想
对，
就是有一种就是变相的暴力对待，就是暴力回馈，
对，就是啊，哦，我让你也被歧视看看啦，
对对对对对对，
互相伤害的感觉，
对，
虽然不健康，但是有点效果，
对，欸，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他们被歧视到一个程度，就是到很极端的程度，
嗯，
他们搞不好就会求和。
你说他们就才会去倡导平权这件事吗？
对啊，他们就会发现，哦，
已经越来越不平权
了，我也被歧视
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要变成是他们被变少数的时候，那个时间还很长。
他们也要能感受到这种不舒服。
对啊，他们目前
对
还没有感受到不舒服，
所以我们要加油。哎、
欸，没有，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占太大数了，太多数。
女性明明也占世界一半。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会觉得在 PTT 里面有这么多厌女情节的男性？
女性也是有，但是确实比例上少很多，
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外显哎、欸，
不知为何。
对啊，好奇怪啊！
女生厌男吗？
有所谓的厌男吗？
这个词还没有厌女这么红。
嗯其实是有。
那你们觉得厌女是女权主义的人提出来的吗？
厌女是女权主义的人提出来的，
就是这个词是不是女权主义的人提出来的？
这我不知道，
对，我也不知道，
没想过这问题。
因为我刚刚仔细想，就觉得应该，因为他们是自己讲的人嘛，这些直男他们是自己讲这个话的人，他们不会去意识到他们厌女哦，他们只会觉得说我就是在讲这些话，
所以就是女权方就是把他们的行为。
定义为
定上盖一个盖章，
我是觉得是这样，
盖在额头上。但我之前就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也是就是在群组里面，然后就是大骂异男这样子，然后就说他们真的很鸡巴什么之类的。然后讲完之后，就是我们自己又说了一个尾，就是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要喜欢男生还无法改变，就是异男再怎么讨厌，可是我们。
还是得跟
我们的生理性别还是喜欢男性。
真的，我也
你有困扰过这件事吗？
对，我
觉得说那一些
好痛苦哦。
那些之前在说什么，如果同志出现了，你就会一起变同志，你就觉得干我如果是这样，我也想变同志。
对，我也有想过，
我也想要选择权。
我觉得我跟女生在一起，我的人生轻松很多。
或者是说，那至少我们都可以互相知道彼此没搞什么男性，我真的是。反正也对他有维持，然后还必须跟这种种族在一起，你不觉得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吗？
其实对，其实是蛮不合理的。
所以谁在跟我说什么性向可以自己选择，我真的是也是要把脸拿去洗地板，
要去洗。
欸，真的合理耶！
真能选我也要选啊！之前我有看一个那个 talk show， 然后就是女脱口秀，她就是也是这样讲，她的最后结论就是讲说，如果今天性向真的可以选，今天女性不会想要跟男性在一起，好吗？这样子，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句结论。
我完全同意。
对，
我也希望我可以跟我更像的人在一起。嗯，
真的，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还是在生理上还是喜欢男性，所以我们争取这个空间，就还是必须是一个男女可以共融的一个年代，这样子。
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要提倡女性平权的原
因
吧。因
为毕竟我们身边还是有过半数以上的男性的好的人呐、啊。嗯，
对吧？其实我遇到大部分的都还是很好、啊。
对，所以你心里就要，就当你看到一些真的很讨厌的直男的时候，你就心里想着这一群好的男孩，这个世界还是有点旧的，然后我们要加油，就为了这样子的人，然后去努力的去让这个世界更好。就这个时候，你就只能一直
催眠自己，
对，就是不要看着。
哎、欸，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幸运的人啊，我们有一个很幸运可以跟自己很像的人在一起的人。
对，
最幸运他们是，就是他们竟然买一件衣服，可以两个人一起穿。
对，这也是他跟我讲，我才意识到的好处。
你同性遇到的婚姻跟恋爱问题，应该跟异性恋差很多吧？
我觉得 我目前就有遇到一个问题、欸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想要结婚的人，可是伴侣他可能因为他身份的关系或是他家族的关系，我那时候是因为被家人已经发现就是我已经是同志身份了、嗯、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是我已经可以逼迫他们去接受这件事情、嗯、但是伴侣他的家人可能是不见得可以接受这件事，那他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办理这个结婚吗？因为你当你办理结婚的时候，你是必须要有户口名簿的，那户口名簿就必须要有家里面的户长，他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不把户口迁出来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合情合理的办这个仪式。但是很讽刺，就是这个仪式其实对一般原本的异性恋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我们今天要结婚，我们就是去办理这件事情。欸、可是你们可能会遇到什么公婆啊家庭那些问题啦。
嗯，我们各自的双方父母不太管我们，所以
对对对。但就是有些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但我是说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你要说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很平顺的就真的去结婚吗？
应该有些人可以，因为他们可能是双方都有出柜，
嗯，
所以那就没差。可是当你的另一半他是还没有出柜的，而且他也不方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真的很难。
你在这个
去玩圆梦，
当这个结果，你就会突然发现，结婚真的是双方家庭的事情，而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已。
对，
然后压力就来了。
对啊，所以像比如说哦，大家都会问说，那你们要办婚礼啊？我都会说，我真的很想办一个婚礼，但是我真的能不能办成呢？搞不好我只能办一个秘密婚礼，就是不能对外公开，大家也不能抛文，但大家就可以来这边聚会的一个婚礼，有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对，即便法律通过了，可是私底下还有很多事情是必须要解决，
有点无解。
对啊，这个很难啊。
对
啊，对，那我相信应该也是蛮多人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
嗯，
对，可是因为这个就是牵涉到家庭跟那个都已经太深入的问题了，那很难解决。
嗯，
但是你要说我们可以去办理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法条一通过的那一个当下，真的是普天同庆，就是很开心。嗯，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了。
嗯，
对，
你有一个选项啊。
对，我有这个选项，
就是被拒门外。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需要更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让所有的族群都可以拥有平等的权利。
变沉重。
其实我没有用很沉重的心在讲这件事情啦，
看起来像发表那个当选感言。
就很蛮真诚的，
对啊，
发自肺腑，
算是对，对啊，但没关系啦，就是还是
长辈教育这一块，
嗯，
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要去教育你的长辈，可是我个人是不赞同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已经接收这么多那样子的资讯，你现在又要逼迫他，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去上课。我们现在去上课，我们有多辛苦啊？等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你还要逼迫接收新的资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
可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勉励自己成为那样子的长辈啊？
对啊，
资讯是一直不断更新的。
我们必须勉励自己，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勉。对，
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
吗？对，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难哦。
但是他们。
要勉强他们吗？
他们那这句话是他们那一辈开始传过来的。
你说活到老学到老，
对啊，
应该是拿他们的
身体
去堵他们的嘴的。
哦，哎，有道理，吵架王哎。
话说活到老学，这是你教我的，你从小告诉我的。现在是该是学习心智的时候了。
好合理哦。
你们有教育长辈的经验吗？
有哎，可是我觉得我比较。难推动原因是因为我已经从小被教育是一个就是不跟长辈回嘴的小孩，就是已经从小被灌输，以至于我在回他们话之前，我还要先经过我内心的这一关，就是我今天要顶一句嘴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两个关卡，第一个是我要顶嘴这个关卡，第二个是从小被教育不能回长辈嘴的关卡，就是我一直要过两个坎，我才能回出那句话，然后那句话通常力道都不会很强，所以。我还在尝试着用平辈的方式跟他们论述事情，这是我目前在努力的方向。对，所以我就很羡慕很多的有些人，他们可能跟长辈之间没有这样子的缔结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本来就应该要谈道理，而不是谈长幼尊卑。
嗯，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我比较认为比较合理的沟通模式，因为当你谈尊卑的时候。你讲的话就已经先被过滤掉一些了，那你能多讲得多么真心吗？就是也不见得。
嗯，我懂。其实我应该说，我们家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很平辈的。可是像我到我男朋友家，我不可能
直接回嘴，
我不可能这样直接回嘴，所以我就有发展出一套向上管理的策略。
向上管理必学，
就是你要如何让他们觉得你还是很尊重他们，可是你同时又可以阐述你的观点。
嗯，
就是这点，我觉得是我来他们家有学习到的。
那等于说我们两个课题不一样。就是你要学习向上管理，我要学习平等管理的部分。
嗯，
就我对外长辈还蛮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本来就是习惯对长辈的那个态度。
嗯，
可是我对自己的长辈的时候，我就需要做一点调整。我自己
反而没有办法真的讲出自己，
没有办法。
嗯，
但是讲三成就要脱销。 三成他们就话受不了的、啊、他们就会觉得你变
得
这样子
啊，真的哦。
你以前到底是多乖、
啊、现在在他们的面前也都还是乖的、啊、
他们已经觉得我学坏，可是我心里每次他们这样讲，我就心里就觉得你真的是
你不知道真正的我。
看到三成你的动没掉，你的都会记赞没掉、啊、再施压下去还得了。
你这一集真的不能让他们听到。
真的
Rudy 会有长辈管理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比较不太管我，比较不太管小孩，他们就是有点放任你想要怎么做就去怎么做。虽然是这样啦，可是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像性别这种事情，他们就是比较传统，他们就觉得哎，那样不好啊什么的，有没有机会改回原本的男女关系啊，对对对对，他们还是会问嘛。当然就是现在年纪越大，他们就越不会逼迫你，这个是必然，因为他们会觉得啊，都已经年纪那么大了，那就做自己想做的。所以我觉得对长辈好像还好哎、欸
嗯，而且我觉得长辈有时候他们有一些，比如说平权或者是要比较开放的观念，但是他们还会有另外一部分是还是很守旧的。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有一些朋友是跨性别，就是他们是生理男，但是他们会穿的就是很夸张，或者是很辣，之前就有聊到说他们很容易在，尤其在台北很容易被临检，就是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这样子。我一直都觉得我妈是很开放的人，然后有一次聊到这个东西，我就说哦，他们就是最近很容易遇到临检，我就给她看了他们的照片，然后我妈竟然说哦，他们要打扮成这样，那难怪就是他们会很容易被临检啊。然后我就想说你在讲什么。就是有时候他们的那个观念会兜不起来，就是我就跟她说，就是为什么他要对就更新一半这样，
跟一半。
但他的角度是他觉得打扮太夸张，所以警察会想要找他们麻烦，还是因为他们是跨性别？
是因为他们打扮很夸张
哦，对，所以他觉得一般的人不应该打扮这么夸张，那就是人家就会特别注意到你。
他就觉得你要特立独行，你就是容易被找麻烦啊。
哦，这个观念也是不行。
对啊，我就说
为什么不行特立独行？
对啊，为什么人家要因为他喜欢他打扮成这个样子，然后要被找麻烦？
对，
这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虽然说我可以理解他这个想法的脉络，可是这是我们应该要颠覆的事情啊！向上管理真的是长辈教育也是无止境啊，
很不容易耶。
这个部分就已经要叫教育，就已经是整个社会了耶。
对啊，
对啊，
对，就是关于因为大家都会不自觉去注意凸显的人的这种事情，并且把它视为异类的部分。
然后会开始去评论他，
对，就好像他是根深蒂固的在人类 DNA 里面，
没错，
对，所以这个部分好像是变成是整体对于异己的包容度这件事情，好像就已经跟性别，就他已经扩大到就是人类异体了。我们很无法接受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的状态的程度，就是会影响到大家的接纳度这样子。就为什么突出的人就一定会被检讨呢？那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不一样就会被检讨？就类似像这样子的状态。
没错，所以人类要加油啊。
就是你今天就你妈讲的话，她会变成是一个，她没有错，她在叙述现实，
对，
但是现实是应该要被继续的升级才对的，而不是就是哦，这就是现实啊，没有办法这样子。就是我们可以谈论出这件事情的现在的现状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要想到下一步的套路要怎么走，而不是就只有停在这里而已。
就是
我们就是大家继续
反省无声，
对，
每天都要反省无声，
很难，
很难，
超
难
的。
太难的啦，因为连我们自己都想，
一般的人不会轻易反省自己的，好吗？大部分都会先把过错怪给别人啊，
一定要，
真的，一定是他的问题啊，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
人家小孩都最怪的，
对，
都是那个谁谁谁带
坏
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套路，
对啊，
那可能这是多么根深蒂固啊，
一定就是这样，
那今天就这样喽、哦，
好好好，我以为还有很多那个问题
要
问，
需要一个 ending 的讨论，
我觉得刚才那个 ending 蛮好的、
啊，哦，好好好。
对，
三省吾身吗？
对，三省吾身蛮好的。
好，太好了。
好，那就今天谢谢慢熟工作室的有鸟跟 Rudy，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拜。